中信月刊2013年6月第52卷第6期总编号614，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录音员郭叶丽薇，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示约协会 CBM 于1986年建立，洗尽宁静的港口，怀念父亲，作者殷俊宇，由裕旺国海采访。我父亲是船员，长期在外面，几个月才回家一次共聚天伦。母亲是一个贤德的妇人，一人身兼父母两职，照顾我们兄弟三个人，一家生活乐也融融。怎知有一日，他突然接到来信，说父亲在台湾另组家庭，他深受打击，如天塌地陷。不过我们至今仍然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因为从来都没有见过另一个家庭的成员。至此，每次父亲回来就听见他们吵闹和打交的声音。那年我大约是11岁，已经感到风云色变，我的世界突然之间反转，对我的成长影响很大，我开始变得沉默内向。难忘的伤痛，一次爸爸行完船回家，深夜我们突然之间听到吵闹的声音，都吓醒了。原来爸爸妈妈闹起交来，继而打交，还去厨房拎起菜刀，我们三兄弟见到都好惊惶失措。好在当时有舅父同我们一起住，尽力劝和平息风暴，这种情景到今日仍然历历在目。当年没有手机，没有电邮，母亲总是叫我代她写信给父亲。由于妈妈承受的打击太大，时时叫我写些刺激伤害爸爸的信。年纪小小的我只是可以听妈妈的话，小心翼翼地写，但是心里面很难过。这些童年的伤痛使我由一个开心的小孩变成一个郁闷的少年，经常愁眉苦脸，冇笑容。大哥比我年长8岁，我哋两个关系唔错，彼此谈心嘅时候，时时都叹息咁话：如果爸爸妈妈唔系咁样，我哋嘅成长就不至如此艰难同埋多波折啦。我哋对父母嘅情况，心里面有好多抱怨。真正认罪悔改，我16、7岁嘅时候开始认识一啲基督徒，偶然翻下教会。有一日，一位团契导师和我倾谈，我就好坦诚咁样样话俾佢听屋企嘅苦恼。佢内心细听之后就话啦：你时时同哥哥抱怨父母叫你哋唔开心，你有冇想过你哋嘅父母都冇料到会落到今日嘅地步？佢哋已经有好多烦恼，冇办法处理。你哋身为子女嘅，既然唔能够安慰佢哋，亦都唔能够帮助佢哋，仲俾佢哋增添烦恼，让佢哋操心。你哋有冇从呢一个角度去谂呢？我听咗之后有好大嘅感受。以往我总系觉得父母唔啱，如果话人有罪，咁样我嘅父母亦都系罪人。但系导师嘅一直话俾我惊觉，原来我都系罪人。我开始觉得主耶稣的福音原来是很真实的，是很合理的，是我可以明白的，可以感受的。我看到自己是个罪人，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污的世界，所以人生有痛苦，有眼泪。主耶稣基督降生成人，有30多年在世界过这个这样的生活。最后他遭遇门徒犹大出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的人生是这么痛苦，但是他甘愿承担世人的罪，为我们受死，死了之后第三日复活，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能够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些福音信息我在教会曾经听过很多次，但是一直都不是那么明白，直到现在我才豁然开朗。原来耶稣基督不是因为他是罪人而死，他是为我而死。那一日，我从心里面悔改认罪， 相信主耶稣基督，并且将自己交托给他。父母同时决志，我信了主耶稣之后，希望父母亲亦都能够信而蒙恩，但是祈祷了好多年，他们仍然都不相信。后来爸爸退休回家长住，和妈妈相处的日子多了，摩擦就更加之频密，我们三兄弟都无能为力。我结婚两年之后，和太太移民加拿大，太太怀第一胎的时候，我的父母从香港过来多伦多帮忙。他们来到我屋企仍然时时闹交，他们一起生活虽然很多摩擦，但是却从来没讲过话要离异。但是我看到这样，心里面仍然都很难受。当时我初为孕妇，正是要学习怎样做个好爸爸，但是两个老人家来到就是日日闹交，真是叫我心烦。有一日，当我孩子还未出世的时候，我们就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教会。我开车，他们就坐在后面座位，没几耐又闹起交来了，真是叫人烦死啊。我在心里面呐喊，上帝啊，我真是要举手投降了，求你平息他们的争吵啦。走入教堂，父母仍然在那生气，各自坐起不同的角落。那一日是姚正海牧师正道，全港福音信息。后来施会的弟兄告诉我，今日你父母坐起不同的角落，但是两个人一起举手决志信主。这个消息令到我惊喜莫名。成了新造的人，父母信主之后，彼此关系并没有戏剧化地转变，仍然都是不断地闹交。我的大女儿出世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回香港了。喜情那一日还在一边行一边闹。后来母亲告诉我，他们回香港之后，有一日父亲对他说，我们是信了耶稣的了，是新造的人，我们重新开始吧，无论之前发生过什么事都一笔勾销，重新开始好了。父亲没受过很多教育，是个船员，刚刚信耶稣才没多久，竟然能够引用圣经哥林多后书讲出这一番说话来，真是叫我好感动。我相信这个不是他第一次想和妈妈和好，只是母亲一直都听不入耳。那一日妈妈居然听了入耳了，两个人重新开始建立关系。不久医生诊断爸爸患了末期肺癌，说只有六个月的生命。过了大概一年多，爸爸的病情危殆，我们带着还未到两岁的女儿回香港探她，见她最后一面，并且参加了她的丧礼。感谢上帝，原本医生说她只是能够活六个月，她竟然活了差不多两年，这个是上帝的恩典。大哥住在香港，他告诉我，父亲在世的最后两年，几乎日日都和妈妈拖着手出去外面，去香港不同的地方游玩吃嘢。他们的经济情况虽然属于一般，但是那两年可以说是他们生命之中的蜜月期，实在是叫我们满心感恩。他们在地上面的心结，本来久久都不能够解开，信了主耶稣之后却一一化解，就是离开世界也都没什么遗憾了。母亲晚年康泰，爸爸回了天家之后，我们三兄弟商量决定接妈妈来多伦多和我们同住。刚刚来的时候她身体不是太好，心脏有些问题，那阵时我们的小仔还是小，于是就请了一个保姆来帮忙。过了两年，妈妈的身体好转，
保姆说，你妈妈身体这么好，不用我再帮忙了。
于是保姆辞了职，由妈妈帮忙照顾我们的小仔。本来我们想尽力照顾他的晚年，没想到反过来他照顾我们，成为我们的祝福。现在妈妈已经八十几岁了，两只脚不是那么好，仍然坚持要跟我们烧饭煮菜，我们是何等有福气呢？学到宝贵功课，回想信主之后，上帝不断在我身上工作，我学会了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蒙上帝宽恕，
因此亦都学习宽恕他人。当日的惨绿少年，上帝改造了我，让我现在容易同人家相处，不再好像以前那样。记得当年我所写的文章，所喜欢听的歌，所讲的话，所思所想，都是比较负面的，满腔苦涩，愤世疾俗。信了主耶稣之后，上帝帮助我从另一角度去看负面的经历，不需要刻意抹杀，知道上帝能够将负面的经历变成福气，使到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和美丽。最后我感谢上帝为我预备了一位好太太，她性格和我不同，我内向多愁善感，她活泼开朗，在交往的过程和婚姻生活里面，上帝藉着她帮助我不少，这个是很大的恩典。我深信上帝在我们人生过程当中，会透过不同的人事物来磨练我们，让我们生命成长。感谢上帝，他在我生命的介入是何等的真实而宝贵。
不能被夺走的福分，作者郑顺琪。我一直觉得自己特别蒙上天的眷顾，有一个温暖的家，父母爱我，但是又不纵我，因为他们在大学里面工作，我就在满有书香文化气息的校园里面成长。每逢假期，他们总是带我去世界各地旅行。我很珍惜所拥有的一切，同时亦都很害怕会失去，觉得自己是幸运儿。直到17岁，我出国读书，认识了爱我的天父上帝，才知道了恩典的来源，原来一切都是天父所赐的，远超过我的所想所望，并且天父还救赎我们，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叫一切信他的人有永生，永远都不怕失去。感谢上帝给我住在一对爱主的基督徒夫妇家里面，他们对我十分之关怀，通过不断学习圣经和弟兄姊妹为我祷告，我在半年之后就用一果感恩和单纯的心信靠接受了耶稣。那阵时我对罪还没有太深刻的认识，只是看到自己的需要和上帝对我的爱，想回应他的爱，上帝将这个新的生命种在我的心田里面，我好有向人传福音为主作见证的心智。我通过了网络，不断同国内的亲朋好友讲述我出国之后这个最大的收获。首先受益的当然是我最爱的父母，不过他们一开始并没有好像我所期望的这样回应我。记得有一次在电话之中，我和爸爸分享去参加姊妹营会的收获，他不理解，反而讲了一些打击我的话，因为没办法和挚爱的亲人分享内心的喜悦，我难过这样哭了，又因为我向来很独立，不是个喜欢哭的小孩子，所以立即令到电话那边的爸爸紧张起来，以为我在学校被人家欺负，不敢告诉他听，令到我又激气又好笑。后来我放假回国，亦都会带爸爸妈妈一起查经，只不过每次都会被爸爸对世界各宗教的高谈阔论，加上对以色列时事的研究，被他搞到我哑口无言，无意应对。但是感谢上帝，在爸爸妈妈第二次来新西兰探望我的时候，他们同时接受了主耶稣，并且愿意在众人面前受洗。从此我们一家三口都是有福气的人了。虽然爸爸是党员，在大学里面工作，但是他从不忌讳地和他的同事朋友谈论耶稣，传扬天国的福音。上帝亦都给爸爸妈妈信主两年之后开放了家庭，每个礼拜举办查经聚会，祝福了小区里面的家庭和大学里面的师生。尝到人间的苦味。2008年初我到澳洲读大学，又是一个新的环境，但是这一次一点都不怕，
因为知道有天父上帝带领，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发觉人生的路亦都变得越来越崎岖难行了。特别是2009年这一年是我最糟糕的一年，先是因为自己的贪婪中了魔鬼的圈套，上了当受骗，失去了整整一年的生活费，被我重新警醒自我省察。但是上帝的恩典是够我用的，有弟兄姊妹和家人的支持，我很快又重新站起来，圣灵又感动我向那些骗我钱的人传福音，他们反而因此怕得连影都没了。随后上帝赐给我两份课余的工作，赚回我的生活费。不久之后，我的妈妈突然之间发高烧，入医院抢救，一个多星期之后就病逝了，对我的打击亦都不少，因为这个是我成人之后第一个亲人过世。记得我细个的时候，妈妈曾经不辞劳苦离开家乡来看顾我，抱我的时候时时被我咬到满手臂都是牙印，还是笑咪咪的，我好难过没机会赶回去见他最后一面。但是在他走之前，上帝却赐给我一个极大的信心和负担，为他的救恩禁食祷告。结果上帝差派天使连续几日去给他传福音，为他祷告，他在屋企里面走得很安详。而对我打击伤害最大的是感情上的不顺利，一段三年的感情因为对方父母的反对而结束，令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天父不给两个真心相爱的人，并且亦都爱他愿意共同侍奉他的人在一起，而要通过我们不得不尊重信服的父母拆散我们呢？在短短一个星期里面，上帝给我认识并且体会很多。首先看到的是自己的罪，以前一直认为自己很好，从来没觉得自己是这么满身罪污，而今一一看到自己的自私、骄傲、苦毒、怨恨、怒气，和所蒙的恩典不相称，心里面战惊懊悔。同时我亦都感到上帝丰富的恩典，感受到他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和喜乐。我照常工作和学习，独自伤心难过的时候就向主耶稣倾诉，我听到主耶稣用温柔的慈声安慰我说，没关系的，我会带领你走过。我终于明白，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才能够真正安慰伤心痛悔的人，只有他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因为我们所经历的痛苦他都知道。主耶稣是世上唯一无罪的完全人，却受人攻击、憎恶，甚至设法害死他。想到我原本是一个不值得被爱的罪人，受到一些厌弃冷落又算得什么呢？我就是因为曾经这么看重别人对我的看法和想法，才背负了这么多不必要的烦恼和忧愁。加拉太书一章十节仿佛一面明镜，照亮了我的内心。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上帝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好享受上帝的同在和安慰，只觉得自己的内心从来没有那么平静过，如同浮游在一个宁静的深海上面。我亦都从未好像今日那么渴慕他的话语，并且当我放下自己仰望耶稣，不再期望别人为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心情随即轻松了很多。上帝亦都通过另一节经文回答了我心里面的疑问，俾我知道为乜嘢会允许呢一切嘅发生。帖撒罗尼加前书三章十三节咁话：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上帝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原来上帝系要通过呢啲事情磨练我，俾我得以心里面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我想现在上帝是要我学习的功课 就正如保罗教导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参考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至到十四节。要学会忘记，特别是忘记别人对你的亏欠，同埋原谅别人对你的伤害，这个是一件几咁唔容易的事情。亦都只有学会忘记过去，不论是成功或者失败的一切，只有放下，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努力面前，仰望救主，可以向着上帝给我们的标杆直跑。我感谢上帝给我在小小年纪就经历了这些，通过拎走我过去所看重的金钱、亲情甚至爱情，让我去单单仰望祂，投靠祂，并且更加坚定地这样跟随祂。因为我已得到祂所赐的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够被夺去的。遇到那默默牵引我的，作者艾奇。转眼我来到挪威已经快六个年头了，我生长在一个温暖安稳的家庭里面，有非常爱我的母亲，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过得无忧无虑。从细个，母亲就鼓励我要多看书多学习。随着年龄的增长，关于世界的形成、人类的起源和自我价值的书深深地吸引着我。我一直是一个坚定的有神论者，然而却不清楚神究竟有多少个，住在哪一度，哪个才是真神。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虽然我的大学生活也都很顺利，然而面对很多机会和诱惑的时候，我时时感到手足无措。我时时想，为什么我会跟随母亲来到挪威呢？为什么这么啱好喜欢这一度呢？之后又咁啱学到自己好鍾意嘅专业，又咁啱结识咗咁多可爱嘅朋友。难道呢一切都只係巧合咩？真係冇神灵默默牵引住我咩？我将想法同母亲交流，母亲佢话一切都冇关联，係我諗得太多啦。佢仲强调物质决定意识，人嘅主观能够动性等观点。可是每当我抬头看见蔚蓝的天空，眺望远处的峡湾，总是禁不住在想，这美好的一切真是互不相恋，不是在哪个的主宰之下吗？这样如果每一个人的最终归宿只是为了离开这些美好，又何必来到这个尘世走一趟呢？2008年我陪母亲探访挪威一位老牧师，他全家都会讲中国话，曾经在中国传道多年，并且传有很多报道、行医和帮助当地民众的珍贵照片和录影带。这个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基督教，我惊讶基督教竟然有这么神奇的力量，可以被一家挪威人满怀住热忱的信心、勇气和爱去中国传福音。我立即找了一些福音书来阅读，了解到原来耶稣基督有更大、更广、更深的爱。他为了爱我们、拯救我们，牺牲了自己。我当时被这么伟大的举动深深震撼。那阵时我抱着看小说的心态来读福音书，读罢跌宕起伏的情节，仍然不明白对我的生活能够有什么指导和意义。这样过了几年，2011年5月8日在谭超姊妹屋企聚餐，先前我和她只有一面之缘，那次聚餐她很快发现她的与众不同。我很好奇她怎样将事业和家庭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同时又谦虚内敛呢？顿时对她很生钦佩。她的书柜里面有很多信仰书籍，我被其中一本深深吸引，打开来阅读，觉得书里面的道理深入浅出，逻辑性很强，字里行间透出极大的智慧。 当日参加了聚会的，碰啱还有很多主内的弟兄姊妹，他们对我的诸多疑问都很热心给我解释，令我有如醍醐灌顶，体会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参考箴言一章七节。这个是我第二次接触基督教，使我对基督教、对主耶稣、对自我的认识跨进了一大步。之后我阅读了更多基督教的书籍，被其中很多话语感动，深刻理解到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爱世人，用牺牲自己独生子为世人赎罪的方式来拯救赦免我们。上帝远在我们还未出世、还未认识他的时候就如此爱我，每每想到这一度，我的内心就不能够平静。我从网上下载了圣经的中文朗读版本在手机里面，随时随地都会咀嚼思想上帝的话语。2011年夏天我回中国，在嘈杂闷热的城市里面聆听着上帝的教导，内心倍感平安和充实。秋天回到奥斯陆，我毅然辞去了星期天上午和周一晚上的工作，拨时间参加礼拜和查经班。教会弟兄姊妹的彼此关心、同心侍奉，使到我受到很大的触动。隔个星期五晚的青年团契亦都俾我感到主对我哋留学生嘅亲自看顾。2011年10月3日，我开始初信课程，从《撮苗一书》学到基督徒应该活出美好见证。之后，陈牧师同埋曾传道多次同我谈话，鼓励我，帮助我坚定信仰。曾传道喺2011年10月31日带领我做咗决志祷告。我感动到喊，以前我时时觉得孤单软弱，无可依靠，而家我明白，我可以完全信靠主耶稣，因为他对我话，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参考哥林多前书12章9节。以前的我时时都一意孤行，有意无意做了很多违背上帝旨意的事，我每日产生的罪念简直是罄竹难书。然而上帝却如此爱我，不丢下我，一路陪伴我，保守我成长的脚步，在我身边安排了这么多优秀喜乐的基督徒，对此我习羞愧、感激、敬畏、顺服于一心，愿意将卑微的自己完全交托给上帝，听他的话，愿意给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新我的生命，做我的生命主宰。我要感谢每一位为我认识主而铺路的弟兄姊妹，感谢你们引领我认识了宇宙间的唯一真神。这一切荣耀都要归给至高宝座上的天父上帝。我更加要感谢赞美慈爱的天父，是你赦免了我一切的罪孽，给我重生的机会。我祈求你赐给我勇气和智慧，能够将你的国和你的义传扬给我的家人、朋友和这世上更多的人，让他们共享你家的喜乐，共赞你的圣名。阿门。
怎样做好单亲父母？作者莫世纯。从双亲家庭变为单亲家庭，尤其是是因为离婚而造成的，其中的伤痛只有当事人才知道。小孩子无辜却受到牵连，如果单亲的父母走不出离婚的阴影，终日唉声叹气，或者是怒气冲冲，细路仔就受害更深了。所以单亲的父母要先自强，然后才可以帮助仔女。心理学家 Sherry Prudence Tippins S-H-E-R-I-L-L-N-A-N-D-P-R-U-D-E-N-C-E TIPPINS 讲过一句语重心长的说话，是这样说，父母能够给仔女最好的礼物，就是身心灵都是健康的你。所以单亲的父母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和情绪，否则自顾不下，又怎样能够帮助儿女呢？以下我要提出一些单亲父母应该注意的事项。第一，鼓励儿女以家庭幸福者为典范。曾经有一个单亲妈妈，因为弟弟有一个完整的幸福家庭，不愿意到弟弟屋企作客，免得自惭形愧，倍觉凄凉。后来有人提醒他，说你没有完整的家庭可以给儿女作榜样，你的弟弟屋企不是就可以成为典范吗？你应该对女儿承认自己婚姻失败，鼓励她以舅父的家为模范，让她对家庭有正确的认识。一语惊醒梦中人，她改变了态度，从此大大方方地和其他的家庭来往，甚至邀请人来屋企作客。结果女儿和她都活得比以前快乐和充实。第二，开源节流。单亲家庭的另一个困境是经济拮据，所以如果时间许可，就要找份正当的工作谋生，同时学习节流，量入为出，简化生活，使用折扣券，但是一定要活得有志气，不好要人穷志短。有一个精明的妈妈，从她儿子出生起就没花过钱给儿子买新衣物，都是从网站买别人的旧衣物。小孩子很快的长大，旧的衣物仍然都好新，已经不啱着了。他又上网将衣物卖了去，不单止悭钱，还不必在屋企里面收藏旧的衣物。第三，舒展情绪。倾诉要有合适的对象，好似辅导员、牧师或者单亲关爱互助小组。尤其是互助小组同病相连，彼此体谅和安慰，会得到更大的鼓励，亦都学到怎样做好单亲父母的角色。传道书四章十二节咁话，有人公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敌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一个人很难胜过忧郁情绪，但是如果有人安慰扶持，就更加容易摆脱胜过。互助是不单止别人帮助你，你亦都能够安慰人哋。这样在施与受之间彼此受惠，你先站稳，子女就少一份失落感。不过千万不要以儿女为倾诉对象，他们还是年轻，承受不到，亦都不需要向同病相连的异性倾诉，免得两人在感情脆弱的时候产生不当的感情。第四，认识自己的限制。不要要以为你能够一身兼父母两职，父母有不同的角色，单亲的父亲应该为女儿找一个品行端庄并且敬畏上帝的妇女为榜样，好似祖母、姨妈、姑姑等。单亲母亲就要为儿子找一个堂堂正正的男性作榜样，好似祖父、伯父、舅父等等。不一定要找单身的人，我认识一位三十多岁的单亲妈妈，她儿子只有八岁，丈夫过世之前时时同儿子玩消耗体力和机械方面的游戏。母亲不会玩这些男孩子的游戏，她向上帝祷告，上帝感动教会一位二十多岁的大哥哥隔个礼拜来陪这个小孩玩。诗篇第六十八篇第五节这么说，
上帝在他的圣所作孤儿的父，作寡妇的伸冤者。我们的上帝特别体恤孤儿和寡妇。第五，遵守诺言。好多离婚家庭的小孩对人失了去信心，没有安全感。试想想，最亲爱的父母都分手了，抛下了他，他又怎能够相信其他人呢？所以要协助他们重建信任，就一定要遵守诺言，重建他们的安全感。千万不要答应和他们什么时候见面，但是又不守时或者不出现。如果答应之后又不遵守承诺，孩子对人的信心就会大受打击，以后再不敢信人，不敢对人抱什么希望，又不敢投入感情。这样心理怎能够健康成长呢？不过抛弃家庭的一方多半都不是在乎孩子的感受，这样爱护孩子的一方就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不要生气，不要抱怨，给儿女表达他们失望和愤怒的机会，然后用圣经开导他们，一同祷告，求上帝拎走负面的怨恨，赐下饶恕的灵，给他们从小学习处理不如意的事和饶恕人。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过分用物质，就好像金钱或者是礼物，来补偿他们内心的伤痛。因为物质的东西是不能够填满内心的空虚，只有无条件真诚的关爱能够安抚他们内心的伤痛。但是人的爱心和关心也都是有限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儿女带到上帝的面前。第六，争取时间和儿女相处。不理怎样忙碌都好，都要重视和子女相处的时间，这些就是叫做 quality time。 孩子还小的时候，你可以读书给他们听，带他们去公园，去游乐场。儿女稍大，可以教他们功课，陪他们玩游戏，做运动等，看下他们的需要和喜好而定。礼物表示关爱，但是却不能够取代和他们相处和交谈的时间。还有爱的言语也都不可以缺少，多些讲正面鼓励的说话，不要一味挑剔批评，有时拉拉手，拍拍背，拥抱一下，都是有助于重建他们对你的信任。但是要注意，所做的一定是要出自内心，给他们感受到你的真诚，这样才能够重建他们的心理，让他们能够接受爱和付出爱。第七，自我检讨。用一句话写下儿女对你的看法，另外写一句你希望他们怎样看待你。如果两者差距很大，就要自我反省。比如说你希望孩子亲近你，他们却觉得你很冷漠，难以接近，这样你就要反省了，看下怎样改变自己。人总是有不高兴的时候，但是你要小心，不要将负面的思想和情绪变成了习惯和个性。如果可能，不妨将自己的缺点和向往的优点写在纸上，放在显眼的地方来提醒自己。第八，原谅配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将你心里面的苦毒怨恨卸给上帝，让他安慰你，要教导儿女原谅抛弃你们的一方，将儿女交给上帝，求他引导和开解他们，亦都要求上帝赦免你在婚姻之中所犯的错误，并且将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安静在上帝面前。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上帝这样讲：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这样讲：主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让上帝掌权医治你的心灵创伤，给你力量原谅对方和重建新的生活。原谅别人不是便宜了人家，而是让自己从怨恨和苦毒之中释放出来。原谅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上帝饶恕了我们，祂都要我们饶恕别人。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至到十五节这样讲：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有两个妈妈都因为丈夫另结新欢而遭遗弃，两人都走过好痛苦艰难的路。后来他们靠住上帝的力量都原谅了负心的人。因此心中平静有喜乐，面带笑容。有一位跟教他的女儿去探望父亲的时候，一定要好有礼貌地跟阿姨打招呼。女儿好听话，阿姨喜欢她，会煮一些好菜给她吃。所以宽恕人是利人利己的行为，是上帝所喜悦的。第九，为自己和儿女祷告。要常常祷告，随时祷告。走路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做家务的时候，都可以祷告。为儿女身心灵的健康祷告，求主赐给他们智慧选择益友。特别是青少年情窦初开的时候，更加需要好的朋友互相提醒，免得陷入色情的陷阱。尝试每月记下祷告的事项，上帝应允之后亦都要记低，这样就有助你成为感恩的人。一个人会感恩才有喜乐，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记载起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十六至十八节。第十，不要对自己要求过高。记得你现在没有配偶在身边，凡事只是有你自己一个人在处理，所以不要逞强，以为自己什么都是能够做。要把握事情的轻重先后来处理，免得做不来的时候就会失望和沮丧。因此不要轻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记载起罗马书十二章三节。第十一，照顾自己的身心灵。多用时间读圣经，思想上帝的话。诗人这样讲：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参考诗篇119篇11节和105节。除了读经祷告，要尽可能参加教会的聚会。保罗要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记载起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心灵的健康很重要，但是不要忽略身体的健康。饮食要恰当，不要用暴饮暴食麻醉自己。正当调整身心的方法是看书、散步、运动、同朋友聊聊天等等。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至到二十节这样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如果有需要，可以请人代照顾细路仔，自己休息一下。我们有责任照顾自己，免得亏欠上帝。第十二，不要匆忙找伴侣。你需要一段时间休息疗伤，否则 你会将伤痛带到新的关系里面。最理想的是等到子女高中毕业，上大学以后，不然最起码都要等两年。千万不要刚刚办完离婚手续就找新的伴侣，因为那阵时你和儿女都受到情绪伤害，非常脆弱，头脑不清，很容易就做出错误的决定，使到全家人受害更加深。所以不要轻举妄动，要在上帝面前安静和等候。以赛亚书30:15这样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警自不狠。单亲家庭的小孩缺少了父爱或者母爱，很多时候都不懂得用言语来表达自己，但是无形的阴影却挥之不去。年幼的孩子可能会大吵大闹，半夜惊醒。大一点的孩子可能会忧郁、焦虑、脾气暴躁。如果你觉得爱已经枯干，筋疲力尽，不知道怎样去帮助他们，那样请你赶快去到主的施恩座前求，让他的爱再次充满你的心，将苦毒烦躁排去，使到你能够重新得力，做一个又刚强又有爱的父母。人的尽头是上帝的起头，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真神必乐意帮助你。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记载起马太福音11:28-29。试想下，如果你自己在痛苦之中自顾不下，怎能够安慰儿女呢？赶快将重担交托给主吧。最后我要提到再婚的问题，有人将离婚看成是跳出苦海，恢复自由身，可以另外找一个比前夫或者前妻更加好的伴侣。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想法。通常离婚不会只是单方面的错，比例可能不是一半一半，但总不会是100:0。既然两人都有缺点，如果不虚心自省，痛定思痛，将自己的短处来调整和改过，却匆忙地跳进第二次的婚姻里面，这样的话，同样的毛病一定是重现。加上积起心里面的怨恨，怒气未消，结婚之后就难免在摩擦之中发泄。有了第一次的离婚经验，第二次离婚就容易多了。这个就是为什么第二次婚姻的离婚率比第一次高得多的原因。著名的家庭辅导心理学家 Dr. Laura 常在电台鼓励单亲的父母，不要操之过急找伴侣，最理想的是等儿女长大离家之后才再找，免得儿女和继父或者继母有冲突的时候，家庭又要闹分裂，旧的创伤未痊愈，新的痛苦又再加上，自找麻烦又何必呢？如果你真的要重新找配偶，我请你注意下面几件事。一，在上帝眼中，婚约是很神圣的。除了配偶过世或者犯奸淫之外，圣经不赞成再婚，所以在没有重新约会之前，要先知道上帝的心意，否则你会因此而自救，不值得。二，要考虑自己与儿女的需要。每一个人的需要不一样，你个人的创伤痊愈了没呢？儿女的又怎样呢？ 好可能他们需要你用所有的精神力量来关心他们。所以不要轻举妄动，多祷告，多和爱主的朋友沟通，免得乱了脚步。三、保护儿女。孩子受了伤之后感情很脆弱，如果你交往的人不好，对他们来说是雪上加霜，痛上加痛，他们会对你对自己都失去了信心。所以不要太快将新朋友带回家，最好先给儿女在很轻松很多人的场合跟这个人见面。四、谨慎行事。若儿女看到你不随便跟人家约会，他们会尊重你，并且从你身上学到约会的原则，以后亦都会小心选择对象。五、信靠上帝。上帝知道你的需要，他会为你预备最适合你的人。儿女看见你对上帝的信心，亦都会效法你，以后在婚姻的事上亦都寻求上帝的旨意。六、要有耐心。有时候儿女接纳你的朋友，但是谈婚论嫁却是另外一回事，他们可能会有恐惧，怕新的配偶会夺去你对他们的爱，所以要小心，要用言语行为表明你对他们的爱是不变的，免得他们敌视你的新欢。七、有一个直言的好友。你身边有没有一个可靠的知心朋友？一个可以随时对你用爱心说诚实话的人。他们可以提醒你要对自己的行为和决定负责任。有这样的一个人的帮助，你犯错的机会就会减少了。做单亲父母好不容易，如果你觉得力不从心，需要主的帮助，这样请你做以下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奉你爱子耶稣的名，我求告你，你知道我的光景，知道我面临的困难，靠我自己来养育儿女，我觉得孤单无助，求你加添我力量，赐给我智慧、爱心和忍耐，使我可以好好地将儿女养育成人，走在正义的路上。我做得不好的地方，求圣灵提醒我，亦都求主帮助我依靠你过每天的生活，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阿门。视频。假如你也当大官，作者钱志群。现今中国百姓对贪官的口头禅就是当官不为民做事，只为自己腰包鼓。原江西省政府副秘书长吴志明受贿一笔就是1129万元的巨款。福建省政和院原院委书记丁养宁因为买官卖官收受贿赂，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的观念是千里来当官，为了吃和穿。山西省吕梁县某个村的支书甚至在被举报贪污的时候，他说我不贪污，做官来做什么啊？贪是何其赤裸，其例亦都不胜枚举。为什么一当官就容易贪呢？有些人来说，贪是因为当下的社会风气越来越坏，其实有权力就有腐败。在漫长的历史书卷之中，已经没办法承载贪腐的记录。亚洲华尔街日报2001年做了一个千年来全球最富50人排行榜，中国的成吉思汗、忽必烈、明朝太监刘瑾、清朝大贪官和珅、五炳鉴和民国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六个人都光荣上榜。虽然不要将贪字官放在每一个人的头上，但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商人，大的都是官帽， 是中国时代最有权或者接近最有权的人物。就拎和珅来讲，聚敛财富之多，在历代文武大臣之中首屈一指。乾隆帝逝世的时候，嘉庆帝下谕将和珅革职，下狱问罪，抄没家产。甲祥师傅有金32000几两，地牢里面埋了银有300几万两，另外仲有取租之地1260几顷，取租之房1000几间，以及大量珠宝、玉器、衣服、书籍等等。和珅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亦都不是最后一个贪官。一朝一代，一批又一批贪官，总是前赴后继，好像台湾某总统不是一贪就几亿吗？美国议员亦都不是有洗钱的行为吗？再往前索，1905年有法国人绘制了一幅美国政治地图，对45个州的政治状况进行了区分，发现政治清廉的只是有6个，完全腐败的就多达25个。1901年西奥多罗斯福接任总统，花了很大气力才遏制住腐败猖獗之风。贪腐是任何一个社会和国家都是存在的恶性肿瘤。到底腐败的成因是什么呢？人都是凡夫俗子，凡胎肉体，人都是有贪心，只不过条件、机会、自律和受约束不同。诗篇51篇第5节这样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人类的第一代亚当和夏娃因为经不起魔鬼诱惑，贪食了上帝吩咐他们不可以食，食了就必定死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食出了人类的死罪来。参考创世纪3章6节。自此人类的贪念不住的繁衍，孵化出一代又一代的贪腐行为。上面提到的贪官吴志明在悔过书里面坦诚地写：只有自我，只顾自我，只为自我的思想深入到我骨髓里。在一次教会聚会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义愤填空地谈起中国国内官场的腐败。我问他们，假如你哋亦都当上大官，会唔会唔贪呢？佢哋就沉默落嚟，边个都不便回答。正如罗马书7章18节咁样讲：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有不少人甚至喺临退休嘅时候铤而走险，想大捞一把，最后锒铛入狱。贪其实是一个越嚼越苦的果子。圣经里面这样讲：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受苦把自己刺透了，记载在提摩太前书6章10节。人的嫉妒、欺骗、仇恨、以虞我诈、损人利己、淫心等罪性无不与之相关，甚至朋友反目、家人承受、付上血的代价，都是同贪心有关。除去贪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求祂差派圣灵在我们的良心里面致死老我。有不少人因此不但是没有了贪心，甚至为了抢救别人灵魂的福音而放下了世上的福禄甚至生命。这一方面有很多的见证，不妨一读。贪官不过是我们人性的一面镜子。晓君信箱：怎样除去不良思想。晓君你好，我有好大的问题，希望你能够指教。我有性幻想，思想不时会产生一些不好的言辞，我不知道怎样做一个好基督徒， 唔知道点样有好嘅思想，请帮助我，谢谢 Y C。亲爱嘅 Y C， 简短来信讲咗你嘅挣扎，我好佩服你嘅坦白同埋勇气，更加高兴你认识自己嘅问题，并且寻求帮助。我唔知道你成长嘅背景，年龄有几大，平日有啲乜嘢嗜好，有冇正确嘅人生目标，结咗婚未？但系我知道喺呢啲邪恶淫乱嘅世代里面，要遵行上帝嘅旨意，过圣洁嘅生活，实在系唔容易。尤其是系男性，一般性欲都较为旺盛，外面有引诱，里面有情欲，好容易就会跌倒。但系感谢上帝，喺上帝凡事都能，只要你时刻倚靠主耶稣基督，就能够逆流而上，过得胜嘅生活。参考马可福音10:27，罗马书7:25。以下是我的一些意见给你参考。一、建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很多人不知道活着为了什么事，没有正确的人生目标。这一种人是最容易随波逐流。今日如果流行看某一个剧集，他就追那个剧集。听日大家流行上网，想念书，他就跟随。上网遇到诱惑，他就想勾了。总之都是跟着人家走。所以我们看见很多人在性文化泛滥的今日，终日所思所言所行，尽都是色情淫乱的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追求圣洁，讨上帝喜悦的目标和心智。所以我鼓励你要将上述的问题变成目标和心智，不要只是将它当作一个偶然掠过脑际的愿望，要将它变成立志和目的，让上帝看到你的真诚，这样你才会成功，因为上帝必会帮助你。圣经上面有很多人物都曾经立志做讨主喜悦的事。但以理书1:8记载，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保罗亦都在哥林多后书5:9这样讲，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除非你立定志向，不然不会持之以行，屡败屡战，直到成功。二、每天祷告，时刻祷告。一有不良的思想，就立即求主洁净。有一个麻风病人来求耶稣咁话：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主耶稣就回答话：我肯，你洁净了吧。参考马太福音8:2-3。主耶稣是愿意洁净你的，或者你还未看到神迹，奇怪上帝为什么不帮助你立刻脱胎换骨。但是你不要灰心，因为上帝要锻炼你的信心和心智，他要培养你恒久忍耐的品格和罪作战的能力。这样当你祷告蒙应允的时候，就不但有好的思想，还有信心，同主关系密切，又有恒久忍耐的美德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有一个人天天祷告求主洁净，但是好像总是不见效，还是依然顾我。后来传道人教他用一个康庄的鸡笼每日打水2-3个月之后报告结果。你估下乜嘢？鸡笼干净啦。故事的寓意是好多事情都是每日一点一点咁变化的，不容易察觉。重点就是要有信心，持之以行。三、天天读圣经，常常默想上帝的话。不要让你的思想闲置。主耶稣说，有一个人被赶走了一只乌鬼，
但是他的心里面空住，乌鬼就带了七只比他更恶的鬼来。那个人的境况比以前更加恶劣，所以不但只要求主洁净，还要求主在你心里面做王，管理你的思想。具体怎样做呢？就是多读圣经，开声朗读背诵，时时默想上帝的话，让上帝的真道充满你的脑，替你排毒，将不好的思念赶走。诗篇119篇9-11节咁记载，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就是上帝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上帝的话不但洁净你的心思，还能够给你撒下好的种子。参考彼得前书1:22-23。四，不要体贴肉体，要体贴圣灵。人天生有性欲，因为造物主赐人有性欲，让男女有彼此的需要，相爱结合，成为一体，以致繁衍下代。可悲的是，人因为体贴肉体就放纵情欲，讲乜嘢性欲既然是天生的，就可以肆无忌惮放纵行淫。今天社会的淫风炽热，性文化泛滥，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很多人，尤其是男性，被性欲和性文化里外夹攻，变成了邪淫的俘虏。我们应该怎样做呢？约伯记31:1，约伯这样说：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暖暖瞻望处女呢？的确，男人比女人更加容易受到视觉的影响。不少男人一眼看到性感的女人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多看几眼，甚至想入非非。所以提摩太后书2:22提我们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不要体贴肉体。走路时不要东张西望看女人，和自己的眼立约，无论在屋企独处或者在公众场合，对任何煽情的东西都不要多看一眼。罗马书6:12这样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不要用我是正常男人，人人都是这样这些说话来做藉口。要体贴圣灵，做上帝喜悦的事。没错，你不能够禁止雀仔在你头上飞过，但是你可以禁止那些雀仔在你头上搭窝。虽然你不能够禁止不良的思想掠过你的脑际，但是你可以禁止自己想下去，不要好像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一样放纵私欲邪情，反而是要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心灵。参考帖撒罗尼加前书4:5。五，远离挑逗煽情的书画、报刊、影音，将屋企里面所有煽情的东西都丢弃，尽管它是什么名画、电影都不好爱惜，戒绝想色情网址。有好多人以为淫念、淫行都是来自人的天然性欲，其实不单只是这样样。研究发现，生长起健康家庭，有父母悉心教养栽培，学有一技之长的年轻人，比较不会好像出自单亲家庭，没被栽培学习一技之长的青少年，这样这么早有性行为。我们的身体存住好多感情的记忆。一个人如果幼年曾经被性侵犯，或者生长在淫屈之中，周围都是言行猥亵的人，或者是自己沉迷色情的书籍、电影等等，他们在这些环境中长大，习以为常，自然会时时想这些事。毕竟我们脑子里面的东西，不是就是我们平日眼见 耳闻的东西吗？六，把好东西放进脑子，所以要将好东西放入你的脑里面。除了读圣经之外，你可以唱圣诗、听道、看属灵的书籍，在屋企做清洁、做家务、散步、搭车的时候都可以听讲道录音。平日多留意家言义行，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这样讲，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七，远离损友。箴言十八章二十四节咁讲，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嗰啲带你去疯狂玩乐，到不良娱乐场所，好似酒吧、夜总会、的士高，总之系放纵情欲有关地方嘅人，你唔好同佢哋来往。有人勉强你去，就要避开佢哋。上帝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这样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八，结交益友。人是需要朋友的，但是是要结交益友，彼此扶持守望。一个人孤零零的跌倒都没有人扶翻起身，同罪恶作战，势孤力弱，这个并不是上帝的心意。相反，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折断，参考传道书四章九至十二节。要结交益友，就是对建立你灵命和品德都有益处的朋友。少年人不只要逃避私欲，还要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记载起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我希望你在教会团契里面能够找到这样的基督徒朋友。诚然，你不会在看完这封信之后依样画葫芦几片就变成思想纯洁的人。上帝喜悦我们努力勤劳，好像运动员一样要天天殷勤练习，当你朝着目标每日跑一段路，或长或短，你都会比昨天更靠近这个目标。上帝的能力在软弱人的身上更加显得完全，所以不要因为自己的软弱灰心而放弃。当你感觉无力的时候，就是你越要依靠上帝的时候。不要因为魔鬼的控告而灰心，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记载起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你的罪。最后送你几句经节，是使徒保罗的经历。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记载起罗马书七章十八至二十五节。愿你靠主得胜。晓君，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愿意，请做以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起十字架上边，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 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们才可以回到天父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上帝，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进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随想圆满结束更重要，作者方华。马拉松比赛的当日，我留意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在街上看到很多健硕的男人走起路来，步履僵硬。原来他们跑完马拉松比赛，坐上一个小时车之后，走起路来，疲累酸痛的双腿就特别僵硬。尽管这样，完成比赛的健儿面上都有一股满意的神色。马拉松比赛和人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当然，有些人会很漂亮，而且很快速地跑到终点，赢得掌声和欢呼。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是跑得那么快，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速度，勉强加速反而可能会抽筋、受伤、身体不支，以致不能够跑完全程。绝大多数参加马拉松的人是以完成全程为目标，但是他们争取的通常只是比上一次有进步而已。人生有如马拉松，重点不在起跑点，而在于终点。它不是短程比赛，一转眼就到了终点，分出胜负。相反的，它是长途比赛，道路不平，有中途出现的意外，有很多不能够控制的影响因素。美满的人生亦都不在乎开始得好，而在于完成得好。新约圣经里面的使徒保罗在晚年这样描述自己向前的展望：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至十四节。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大人物，建立了多所教会，训练了很多领袖，但是他不以此为满足，因为终点仍在前面，他要继续好好地跑自己的路。如果尼克森在成功连任美国总统的时候，能够有保罗一样的想法，他就有可能圆满光荣地结束他的任期。近年来，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在成功的日子爆出丑闻，就可以知道人生当中，当人只想着争取奖项的时候，往往就被判出局。我常为现在很多父母的短视而惋惜，因为他们误信要让子女赢在起跑线上。在子女年幼的时候，就逼住他们要争取成功，很多时候就牺牲了对儿童品格的培养，牺牲了他们的人际关系，以及童年应有的美好时光。结果我们看到很多脆弱的成功人士，很多缺乏诚信的竞争者，很多能够赢别人但是又不能够胜过自己的悲剧人物，充斥社会。人生又不是百米竞赛，在起跑线上面比人早上半分钟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从起步的时候就以圆满结束为念，人生的选择就会好不一样了。当然，目标是什么令人对赛程有不同的理解。如果人生只是一场荒诞，人死只如灯灭，这样跑道上面的耍手段以至于随意而为都可以理解。 保罗的谨慎自制是因为他要得在基督耶稣里的最后奖赏，他要向全能者交代他的人生，因此轻慢不得。如果终点并不存在，哪个还要认真去跑呢？哪个还要保持锻炼？但是圣经已经指出生命的终局是我们在时空限制之下难以真正理解的永生。因此在这个地上的一生，起点并不是最重要，圆满结束才是更重要。观察人生，寂寞是，作者白衣。寂寞是觉得没有人了解你，可知道上帝了解你过于你了解自己。寂寞是觉得不被接纳，不被重视，可知道上帝爱你，祂重视你。耶稣基督降世，被钉在十字架上便而死，就是为了寻找你。寂寞是没有人支持，大家都不接纳你的意见。可曾想过为什么大家不支持你？是他们都不如你聪明善良吗？是他们都错只有你对吗？还是是你有一些方面考虑欠缺周详？寂寞是你需要时没有人来帮助你。你可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道路，你无路可走，没有人帮助的时候他仍然有路？寂寞是你祷告看不见上帝回应，你好似呼天不应，叫地不闻。你可知道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就是信心，如果都能够看见何用信心呢？寂寞是自觉不如人，或觉得别人都不如自己。你可知道如果你少一些跟人家比较，你会活得快乐一些，多一些朋友？寂寞是你穷一生努力所追求的一切渐渐远去，如浮云轻烟，你心里面知道你将孤单上路，什么都带不走。你可知道在那个时刻超然降临的时候，耶稣基督亦都只有他能够牵住你的手，穿越死亡进入永生。寂寞是免不了的，除非你跟随主耶稣基督同他同行直到天家。结束语这部分表示由葛叶丽薇录制的中信月刊2013年6月第52卷第6期总编号614播放完毕。